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马克龙同习近平通话，双方各说各话。中国国宿队长突然发文炮轰土生。七常委集体隐身，李克强先冒头，习继续做呢件事。经爆，好多被拐的妇女过世后被卖给医学院。再出烂招，小粉红假冒韩国人向中国致歉。中共使馆指责印媒为台独势力提供平台，印度网民洗版还击。北京冬奥收视率惨，超级杯观众破一亿。美联储会议纪要，将好快加息缩减债务负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马克龙同习近平通话，双方各说各话。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6号下午同中共首脑习近平电话会谈，双方除了谈到法中合作、俄乌危机外，马克龙亦呼吁北京解除对立陶宛的制裁，并表达了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担忧。习近平就希望推进被欧洲议会搁置的中欧投资协议批准生效进程。在法中通话后，双方的新闻稿内容有明显差异。根据中共外交部公布的新闻稿，双方同意推进中欧投资协议批准生效进程，但是在法国总统府新闻稿中却没有提及欧中投资协议。看来中共方面对中欧投资协议在欧洲议会重新启动审议好着急。反观法国总统府的公布，马克龙在会谈中重申欧盟期待北京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各项基本公约，尤其是反对强迫劳动公约，并向中共领导人表达了他对新疆地区情况的关注，但是在中共官方的新闻稿对此就没有提及。新华社仲提到，在电话会谈中，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继续全力支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但事实上法国政府虽然没有采取抵制北京冬奥，却亦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的马克龙呼吁欧洲和北京就所有话题都深化对话，无论是共同目标定是立场分歧的议题，希望寻找欧中关系的新平衡和更大程度的对等。中国国足队长突然发文炮轰土生。中国足球界球员被欠薪现象相当严重。16号中午，前国足队长蒿俊闵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炮轰武汉卓尔俱乐部，欠我的工资奖金几时给我。蒿俊闵现年34岁，是国足现役国脚，跟随国足刚刚踢完同越南队的比赛，目前在苏州全队隔离观察。他2011年从德甲沙尔克04回国后一直效力山东鲁能队，帮助球队夺得两座足协杯冠军。在去年7月25号，蒿俊闵转会加盟家乡球队武汉卓尔，当时亦受到武汉球迷的热烈欢迎。16号中午，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炮轰武汉卓尔，欠我的工资奖金几时给我，非要玩我、逼我，年终的时候没让你们花一分钱，没找你们要一分钱，工资是你们承诺年底解决，到了年底说过年前，到了过年前就说过年后，这些是企业文化吗？家乡球队我义无反顾倾尽所有，你们就是这么没诚信，相互尊重下唔该。有意思的是，正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的蒿俊闵还引用了曾国藩的语录，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这句话是指天下的事，从事者无所求而成功者极少，因为本人贪心和想得到利益而令事情成功的居其中一半，因为受刺激受逼迫而令事情成功的居其中一半。 蒿俊闵仲 at 咗武汉卓尔老板、卓尔控股集团董事长严志。对此，网民纷纷表示，最后几句话彰显文化功底，按合同俾钱天经地义吧。点解喺呢度打工，人哋土生仲会被闹呢？一腔热血翻家乡，到头来咁样对待，最后竟落得一地鸡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七常委集体隐身八日后，香港明报喺2月16号报道，李克强14号主持咗中共嘅国务院常务会议，似乎意味高层嘅集体检疫休假已经结束。外界推测最迟下星期呢啲隐身嘅常委将会露面。喺2月16号有消息传出，中共二十大报告起草同人事安排咨询活动已经静静启动。外界分析认为，即使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较大，但中共已经自身难保。习挽救中共的所有作为，都是在为该党的最后垮台抱薪救火。香港明报2月16号刊发署名孙家业评论文章，称中共最高层集体隐身多日，但中南海工作并未停摆。习李等人在隐身期间仲是不时有指示批示流出。文章说，二十大是今年中共的头等大事。按照前几次中共党代会的运作流程，二十大报告的起草和人事安排咨询都已经开始悄悄启动。习近平为确保二十大连任，已经从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三方面采取一系列重要行动，但分析人士指中共已经自身难保。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就话，在中共发展史上，而家已经到了整个政权崩溃之前的回光返照时间。习近平一切保党的所为，已经不是他个人问题，因为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经行到尽头。袁洪兵话，中共号称9000万党员，但几乎冇几个认同习近平所谓嘅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等等更多自信。因为呢种自信唔系靠命运建立起嚟，呢种自信嘅流失系一个历史嘅过程。袁洪兵指，习近平系想要挽救共产党，但系佢实行嘅每一条战略同策略，都是在为中共的最后垮台救火。总之，共产党的党运已经走到绝境死地，而资深媒体人陈维健就期望中国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以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宣布结束共产党。惊爆，好多被拐妇女过世后遗体被卖给医学院。徐州封院八孩之母事件曝光当地拐卖妇女的现象猖獗，近年来封院频现女性浮尸的报道引起关注。当地人披露，被拐妇女被折磨死后，还有好多卖给医学院。日前网民整理中共官方报道，发现封院至少发生了7宗妇女沉尸河道或者水井的案件。还有一名无名女子死在麦田。今年1月16号封院一个年轻女子抱住孩子在梁寨渊子湖投河自尽。在2020年5月13号封院栖山镇卜楼村西麦地发现无名女尸。2020年3月31号封院私寨东营子河道发现一具女尸。2017年9月21号封院赵庄镇一个井发现一具女尸。两日后的23号封院渠集村高庄河内发现一个无名女尸。2017年5月21号封院私寨镇汪屯村东光伏发电厂附近桥下发现女性浮尸。2016年10月17号封院顺河镇南孙庄附近河内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较早前跟进封院事件的组织骄傲女孩在推特发文称，据当地老人回忆，在1985年到2000年间，八孩母所在的董集村就有30多个被拐卖回来的女人死亡。 有啲系被打死，有啲系饮农药自杀，连畜生都不如。老人披露，啱啱开始死一两个嗰阵，就系掉落河，后来死嘅多啦。封完县城就有人嚟收尸，然后卖俾徐州医科大学，仲有啲卖去较远嘅南京医科大学。骄傲女孩话：呢个系一个从活人到死人嘅产业，当地人都觉得系买卖，冇人觉得呢个系罪恶。大纪元新闻看点节目主持人李牧阳引述前大陆医师嘅分析指，徐州医科大学同南京医科大学收购尸体系可能噶，因为医学院确实需要购买解剖用嘅尸体，但系中国人都比较忌讳呢种事，所以只能买到呢类冇亲人或者系来历不明嘅尸体。中共使馆指责印媒为台独势力提供平台，印度网民洗版回击。中共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黄小剑2月13号在推特发文，指责某些印度媒体为台独势力提供平台，说任何危害中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企图将注定要失败，除了和中共统一之外，台湾没有其他出路。此文一出，反而被大批印度网民闹翻，并贴出台湾国旗洗版留言区。印度大批网民除了使用台湾国旗洗版外，亦纷纷在黄小剑的贴文留言回击：台湾是一个自由国家，我们还为西藏独立势力提供平台，你想怎？台湾是独立国家，西藏都是，等等。据台媒报道，黄小剑在推特大放厥词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去年双十节那阵，他就曾在推特上发文抨击印度媒体和特定人士支持台独，而这次发文抨击印度媒体支持台独，更是再带动一波声浪，意外提高了台湾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能见度。再出烂招，小粉红假冒韩国人向中国致歉。2022北京冬奥赛事出现很多争议事件，亦导致中共和韩国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劣。韩国媒体还发现疑似是中国网民假冒韩国人在推特上向中国人道歉，手法和前年在推特上大量出现的我代表台湾人向谭德赛道歉相关文章如出一辙。韩国和中国在今届冬奥滑冰场上结下不少矛盾，从中国选手王蒙在混合团体接力项目韩国队跌倒那阵讽刺跌得好，韩国选手王大宪和李俊穗在男子1000米被判失格，最后由中国队在争议中夺金。韩国选手推车文辉就在拿到银牌后擦拭颁奖台，被网民痛批没有奥运精神。首尔经济日前报道，最近只要是在推特搜寻身为韩国人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向中国道歉的贴文。举凡身为韩国人，我向中国人道歉，我们的运动员确实每场比赛都犯规，大家不要吵交。身为韩国人，我向全体中国人民表达成战的歉意，请原谅无知的同胞。由于这些贴文都是用韩国人不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文句非常生硬，就好像从翻译软件复制贴上。另外这些账号不单止有些名称本身就是中文，一是就是只是关注中国账号，破绽百出。韩国网民纷纷说韩国人根本很少用韩国人这个词，先改了翻译器的语气啦。中国人看来比任何人都想做韩国人啊，自己做错事却不知反省。而大陆人不只是特登翻墙使用推特冒充韩国人道歉，之前亦曾冒充台湾民众在推特发文。前年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上痛批台湾3个月以来不断攻击他是黑人的身份， 推特上随即出现大量我代表台湾人向谭德赛道歉的贴文，发文者仲附上身份证同健保卡的照片，自称台湾人，乞求谭德赛的原谅，但同样是破绽百出。北京冬奥收视率惨，超级杯观众破一亿。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行的第56届超级杯总决赛，对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来讲是一个大成功，收视率创五年来的新高。这个和北京冬奥形成鲜明对比，拥有奥运会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承认，和2018冬奥会相比，今年冬奥会收视率大幅下降。据荷里活业内两大主要杂志之一《荷里活报道》2月11号报道，即使有数字流媒体 NBC 高管而家亦承认情况好困难，他们正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奥运，以挽救他为2032奥运会花了 77.5 亿买了之前很多奥运独家转播版权。NBC 体育集团贝雅辉在接受荷里活报道采访嗰阵话，对我哋嚟讲呢个好困难，呢个系冇办法嘅事。NBC 奥运会报道嘅執行制片人所罗门亦承认，政治局势并唔理想，但佢认为 NBC 喺呈现维吾尔族运动员喺开幕式上点燃奥运火炬嘅一刻做得非常好。荷里活报道的范伯格显然不同意所罗门的观点。在2月4号的评论中，他指出 NBC 通过转播中国民族主义和高科技宣传，向观众呈现的是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直接否认种族灭绝的广播。而超级杯在去年经历了14年来最低数据后，今年收视率实现巨大反弹。星期日，新辛那提孟加拉虎队和洛杉矶公羊队在超级杯争夺冠军，这场比赛就吸引了1亿1000万多的观众，包括在 NBC 流媒体平台 Peacock 上收睇的人。洛杉矶公羊队靠四分为斯塔福在最后1分29秒全球达阵，以23-20战胜新辛那提猛虎队，夺得冠军。橄榄球大联盟常规赛的收视率亦有大幅提升，出现了自2015年赛季以来的最高数据。 NFL 常规赛共272场比赛，平均每场比赛有1721万观众，比上个赛季增加了 10%。 美联储市场委员会星期三公布了该委员会在1月25号至26号召开会议的纪要，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3月以早于以前的速度加息，并缩减债务负债，以遏止美国已达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据 CNBC 报道，美联储市场委员会官员在该会议上对于美国的金融稳定表示担忧，并称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构成实质性风险。报道说，与会官员在会议上提出，中央银行需要以比2015年更快的速度提高目标利率。虽然当时最新的通胀数据尚未公布，但劳工部随后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5%， 为连续第四个月破纪录上涨，远高于美联储预期的 2%。 与会官员预期可能很快会加息，而且削减债务组合的幅度亦会很大。会议纪要说，与会者认为鉴于美联储目前的高债务水平，大幅削减资产负债可能是合适的。报道仲话，虽然该委员会在会议后决定不会即刻加息，但是强烈表示最早可能会在今年3月加息。投资者估计美联储将在今年3月份加息半个百分点，高盛就预测美联储今年将加息4次，之前他们预期只是增加3次。目前的利率介于0至 0.25% 之间，专家认为 现时有 50-50 的机率美联储会将它的基准机率提高到 1.75%。在过去几个月中，美联储一直坚称目前的通胀是暂时性的。美联储仲曾在2020年12月预期2021年的通胀总额为 1.8%， 低于他们年度预算增长 2% 的目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